何等宝贵。主，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你自己就是我们的标杆。主，求你保守我们，可以得着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啊，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罗马书五章，一起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是借着我耶稣基督的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借着他以神为乐。好，首先在这段经文前两节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因信称义，我们既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常常与审判相连，因为只有遇见神审判的光的人，才会觉得他多么需要耶稣的宝血洁净，好叫他被神称义。那这样的称义才有真实的意义在这个人身上。在神差那个灭命天使巡行埃及地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些相信神的话，他们就在门框门楣上涂羔羊的血，所以他们隐藏在这个羔羊宝血的遮盖底下。不管他是以色列人或埃及人，如果他这样做，那么天使就越过去，他们不会被杀，而是得救。那不是因为这些人比那些灭亡的人公义，那是因为这是神的怜悯，神的应许，神的拣选，而且人愿意信从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是信靠耶稣的血，他是神的羔羊，我们靠着耶稣的血称义，而且借着耶稣我们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就得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他说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一个人被神称为义，不只是进入一个得救的地位，要进入与神的交通当中，与神相合 match， 你要跟神交通，跟神相交，跟神契合，你要过一个住在主里面，常常与神有交通的生活。所以你看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逾越节羔羊的血，脱离了罪跟黑暗的权势之后，就叫摩西在旷野造会幕啊。那神要在会幕中至圣所显现啊，神用会幕来表达他多么渴望跟人相交啊。所以会幕说明了人如何来与神相交。你一进会幕，首先看到的是燔祭坛，牲畜需要死献在坛上给神。 所以我们要与神相合、相契合，与神相交，很要紧，就是我们一定要向自己死掉。称义使我们得生命，那个也意味着你这个旧人，你老旧的我需要放在祭坛上死掉，与主同死，与主同钉十字架，然后你得以进入神生命的新样式当中，与神相契合，与神相交，与神有份。第三，保罗说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你因着相信，你领受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上礼拜我们提到，你因着信得着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借着圣灵，你被带进神那个丰满的恩典里头，你可以经历神的荣耀。他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恩典是很奇妙的，那个意思是你可以经历神的荣耀，你可以享受神荣耀的同在，你可以以神为乐，你可以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这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如果你去看英文扩大版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它说 Let us rejoice and exult in our hope of experiencing and enjoying the glory of God。 它说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可以享受神的荣耀，我们的盼望就是可以经历，可以享受神的荣耀，而且为着这个我们欢欢喜喜，甚至狂喜，狂喜，那个英文扩大版圣经用了差不多这样一个字。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非常的宝贵，我们以神为乐，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患难一定会逼我们更多来到神面前，如果患难没有逼我们更多来到神面前的话，这个人一定是频发怨言，然后离神越来越远，往世界去追寻世界的安慰跟享乐，对不对？所以患难是要催逼我们更多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深觉得自己需要耶稣，我很需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在患难当中，一个人更多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对于神荣耀同在的体会还有享受会远超过以往。美国有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他突然病倒了，那医生束手无策，教会也切切为他祷告，两个礼拜以后他竟然不药而愈。当时呢，他的身体还很虚弱，可是呢，他的身体却被神荣耀的同在四围环绕，他灵里头是刚强的。然后他很清楚的听见神跟他说，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把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他立刻知道主医治他的病是要叫他回台湾来传福音，而且他很看见主很明显的替他开路，他就回来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在患难里面，他不只是生出忍耐，会带给人他前所未曾经历的神的荣耀。那么五章二节这里提到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五章三节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这个希腊文，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夸耀，夸耀。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一定要夸耀我的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当我们真实遇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独一的一位，他那样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全心爱他，我们宝贵他的同在，我们就是要专心的追求他自己。那在患难当中你欢欢喜喜，那个意思就是在患难中要夸耀主。为什么在患难中更要夸耀主？因为主是得胜一切的主，他是掌管环境的主，他是掌管万事万物的主。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意思就是我们要夸耀主。我们经过患难仍然欢喜，仍能夸耀，仍然能夸耀，因为我们所得着的这个主荣耀的同在，就是我们荣耀的避难所。 当你常常来亲近神，隐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你就发现你有忍耐的力量，你就发现你整个生命被磨塑得更加老练，而且有美好的品格。所以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出老练，而且老练会生出盼望。罗马书五章十一节的以神为乐，其实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以神为夸耀，以神为夸耀。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至终是要使我们这个人变得单一，我们的生命变得单一，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耶稣。因为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喜乐、盼望，耶稣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以神为夸耀，我们一直的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而且当我们遇见患难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更要学习忍耐着追求神自己，耐性等候神，而且多多感谢赞美神，神就会借着他荣耀的同在磨塑我们的品格，使我们这个人变得越来越老练。所以老练在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maturity of character， 品格的成熟。他说 that is approved faith and tried integrity，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经过患难，他的品格呢就越来越长大成熟，在他身上你会看见有那种被经过查验而被认可的一种忠信的品格，而且经过试验被确认的那种 integrity， 意思就是你有廉洁、有正直、有诚实在这个人的身上。还有老练生盼望，这个盼望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它翻译作 joyful and confident hope of eternal salvation， 意思是说你对永远的得救有确据、有喜乐的盼望。我想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这样，有一个盼望，我知道我会得救， 我好像里面就是有一个永远得救的确据，有一个喜乐的盼望在我们里头。我们重生的时候是一个最初的得救，然后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继续用信心来信靠主，天天蒙主拯救，直到我们进入那个最终的得救。所以罗马书五章十节说，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因着主的生命、主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体要完全得救。所以这种生命的经历或是里面的那种把握，使人对来世、对永世有一种渴慕跟盼望，所以人就会看重那个看不见的过于那个看得见的。你心里头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慕跟祷告，你很盼望神完全成就他的救恩，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盼望那个完全被神成全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羔羊婚娶的伟大日子。所以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圣灵的爱是浇灌我们，叫我们可以爱上天上的新郎耶稣，而且我们在义中，我们愿意行义，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行义我们就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的新娘礼服。所以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充满在我们整个身体，具体实现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个人的灵魂体可以得荣耀，这就是最终的得救，我们的灵魂体要得荣耀。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非常宝贵的，第一，圣灵带来称义，对不对？称义的确据，圣灵来说我们感觉到神的大爱，我们确里面有确据，知道我的罪得着了赦免，我在神面前已经被神称为义，我现在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来使我们借着信心知道说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称义，我们有得救的确据。第二，圣灵来要带下神的同在给我们。我自己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只是相信神与我同在，但是我一被圣灵充满，我就很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圣灵来就是要把耶稣自己、耶稣的同在带给我们，把我们带进以马内利的荣耀美地，对不对？ 所以那里面的那个悲哀愁苦惧怕黑暗都过去了，我们不再觉得亏欠羞愧孤单，那个神甘甜的同在使我们得医治，得着建立，而且得着满足。第三，圣灵要带来基督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就是一直被带进耶稣基督的丰盛当中。即便我们经历患难，我们继续追求被圣灵充满，还是可以被圣灵充满，因为患难的时候我们更觉得有需要，对不对？那圣灵充满我们就可以超越一切的患难，我们身上彰显出耶稣基督那个不朽坏的生命，使我们仍然可以在生命中与主一同作王。而且第四，圣灵会带来那个来世的全能。圣灵充满使我们觉悟那个来世的全能，使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使我们有那个最终得救的盼望，就是那个得荣耀的盼望。我们会羡慕仰望主的日子来到。所以保罗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圣灵在里面培植我们这个人里面更新变化，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使我们最终可以像耶稣，可以得荣耀。第五，圣灵带来神的爱的浇灌。这里提到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不是说哦神的某一部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是的，他是说神的爱已经浇灌下来了，神把他所有的爱，那个无限量的爱都已经浇灌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领受，我们的身心灵可以得医治，软弱的人他可以逐渐刚强起来，因为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心中。有个年轻的女子，她的爸爸是个牧师，那这个好牧师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不过呢，这个牧师的女儿，她的心却因为所受的损失而觉得很沉重。许多时候因为牧职的要求，她爸爸不在家，她需要去服侍别人，而且家庭呢经济拮据，所以他很少玩具，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而他这个爸爸的教会有一班爱管闲事喜欢挑剔的会友，在任何事上都找牧师跟家人的错，所以这个女孩子就很受伤。那这个年轻的女子，她把她的心事跟一位神的仆人分享，她结束了分享之后，这个神的仆人就站在她的身体后面，就轻轻把双手放在他的头上，为着仍旧藏在这个年轻女子里面那个小女孩得医治祷告。他为这个遭受许多损失的小女孩祷告，但这个神的仆人只祷告了几句，就感觉到有个很深的忧伤从里面涌上来。他知道这个忧伤就是来自这个女子那个情感上的痛苦而产生的忧伤。这位神的仆人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而当他很安静的为这个女子祷告的时候，他发现他就是情不自禁开始流泪，大滴的眼泪就落在地板上。所以他就是为他这个里面的小女孩寻求主的医治，求神的爱很真实的浇灌在他心中。圣灵真的做工做奇妙的事，所以当这个女子离开的时候跟她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她得着一个突破，当然她需要继续的寻求神自己，对不对？她需要继续的求圣灵再把神的爱多多浇灌在她心中，好叫神能够把过去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加倍补还给她。神真的有办法把过去我们所受的损失加倍的补还给我们。所以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下来会带来改变，这是一个伟大的恩典。 所以上帝他太爱我们了，他为我们预备一条路，就是你来，你来领受神那个爱的浇灌，这样你的生命就可以让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来接管。一个基督徒他这样子讲，他说爱越多摩擦我们的心，便使我们对苦难越发敏感，我们在心中对这个时代的苦难的认识便成为侍奉的出发点。他说爱越多摩擦我们的心，使我们对苦难就越发敏感，而我们心中对这个时代的苦难的认识便成为侍奉的出发点。所以我们越服侍，事实上我们越发现自己需要天天领受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好像我们对别人的需要更加敏感。你知道神完全的爱可以天天借着圣灵浇灌下来的，天天，那就看你天天要不要啊。那当然神的爱浇灌下来不只是医治我们而已，他要让这个爱从我们里面更多的发表出来啊，可以表现在我们的品格跟日常生活上面。在国外有一个长老会，一个非常拘谨的长老，他本身也是一个精神病学家啊。那他虽然是长老会的信徒，可是他很想寻求圣灵充满啊。他已经寻求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呢，他去参加一个非常活泼热闹的神召会的聚会，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人圣灵充满，所以他去参加了。当然那个神召会的聚会跟他所在的那种长老会的聚会形态不一样。好，等到讲台发出呼召的时候，大概是提到希望被圣灵充满的人到前面来，他就 来到前面。然后呢，有一些人就站在他旁边就替他按手，然后大家就刺激鼻咙很大声的祷告。然后牧师在后面看着，知道他是一个长老会的很拘谨的长老，他想说哦，弟兄姊妹这样子服侍他，这个经验一定会折磨透了这个长老。可是这个长老没有走掉，因为他实在太渴望被圣灵充满了。可是祷告了好久他都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后来那些祷告的人 就放弃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教会的师母就上来了，他就很静静的安静的替他按手祷告，哎，几乎才刚祷告他就立刻被圣灵充满，而且说方言。他说方言一段时间，他就过一会儿就回头看是谁帮他祷告，发现这个师母，他连想都没有想就伸手抱住那个师母。然后牧师看到这一幕说，当你看到一个精神病学家又是长老教会的长老，在一间神召会的教会拥抱一个五旬节派的师母，那必定在他身上真的发生奇妙的事了。好像那一刻，好像他领受了那个神爱的浇灌，他就好像非拥抱一个他所看见的第一个人不可。那当然这不是说那天晚上他回家以后从此他就变成一个完美的丈夫，并不是这样。神的爱从我们里面一直要做到外面，这个工作是日积月累的，是天天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追求，继续的顺服，好像神的爱真的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发表出来。所以神的爱浇灌下来跟每天的生活去活出神的爱，这个两者的关系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挑战，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这个挑战。而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而且天天要浇灌。效法基督的金币士他这样子写，他说爱是伟大的，又是最美善的，只有爱能够使一切重担变为轻省，使一切的艰难转为容易。他说爱能够担重担却不受累，使一切苦楚变为甜蜜。 耶稣的爱十分尊贵，能够驱使人做大事，能够推动人不断地追求完全。他说爱是渴望向上，不要让下等的事拦阻他。他说爱要得着自由，要远离世俗的情感，使心眼不致失明。他说爱不纠缠于短暂的利益，也不因障碍而跌倒。他说天上地下没有比神的爱更甜蜜，更勇敢，更宽广，更可爱，更丰富，更美好。爱是从神而生的，爱可以使人超越一切受造物而进入安息。爱常常不知道界限，爱的热度超过了一切界限。他说爱是警醒的，睡着却不乱，疲乏却不累透，受捆绑却不被征服，受惊却不受挫。他说爱像烈焰跟火把向上飞升，越过一切。他说爱的声音就是灵魂的热情，向神呼喊说你是我所爱，你全属我，我全属你。神啊，求你用爱来扩大我的心，使我懂得用内心的嘴唇亲尝爱的甜蜜，在爱火里被融化，在爱的海洋里荡漾。但愿我被爱抓住，因着爱的热诚而发昏，超脱了本身。我想他是一个认识神的爱的人。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原本不是人人，也不是义人，我们是罪人，可是基督却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人会落入苦难当中，那个苦难所带给他的那些负面的感觉，让他觉得神不爱他，甚至有时候他会觉得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也感觉不到神的爱。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人所需要做的就是仰望为他钉十字架的耶稣，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神要对他说，你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我的儿子为你死，证明我爱你。所以十字架就是爱的明证，我们要继续用信心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的12节到21节。罗马书第五章12到21节，请你们读好吗？一起来。这就如 这里一开始就提到一人一人哈啊，希伯来人他们有一种群体的观念，他不会想自己是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是家族的一个成员，是整个国家的一份子。比方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一个人犯罪，哎，结果是连累全体以色列人，是整个民族都烙上那个罪的印记，所以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就大大失败。那保罗也是希伯来人，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看亚当。亚当不是一个人，他是全人类中的一员，而他的罪就是众人的罪，全人类因他的罪也进入罪中，我们常常讲的原罪，全人类因他的罪也进入这个罪中，而且进入死中。所以在亚当里，在亚当里，这是一切堕落人类的总称，亚当所进入的我们都进入了。但是现在神为我们预备了另一个领域，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过去我们怎么在亚当里一起经验了那个罪跟死，现在在基督里也都可以被称义得生命，而且在生命中作王。所以亚当跟基督就成为两个很大的人，两个领域。亚当代表悖逆的领域，基督代表顺从的领域。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讲，在神看来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就是亚当跟基督。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节说得很清楚，他说死既是因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因着亚当的罪，众人成为罪人，跟神隔离。可是因着耶稣舍命流血，众人就靠着耶稣的血称义，借着耶稣的血免去神的愤怒，跟神和好，更要因着主的复活得拯救得生命，而且以神为乐，以神为夸耀，常常可以指着主夸口，因为基督的一切都是我的，我都有份。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拯救，得着生命，在生命中作王。而且铁三人家前书五章九节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基督一个人的顺从，所有信耶稣的人得着称义跟永生的盼望。而耶稣基督的顺从也不单单指着他的死而已，你知道耶稣是一直主动的顺服，他一生就是一直主动的要顺服神，而他的死死在十字架上是他顺从的极致，他为我们所献上的那个生命是完全无瑕疵的生命。那么亚当犯罪，亚当所有的后裔都落在死的权下，而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基督所带来的新族类就能够夸胜，进入那个复活的生命中。那有人会说，那你保罗你这样子讨论啊，这个亚当跟基督，那你把摩西放到哪里去了？摩西对犹太人希伯来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一个，那摩西的地位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律法传给人的年代是在亚当跟基督中间，对不对？所以好像人类可以分三个纪元，从亚当到摩西是第一个阶段，然后从摩西又到基督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基督一直到现在又是第三个阶段。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他就是提到这第一个阶段，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第一个阶段就是没有律法的一个时代。那如果你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所以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律法没有永恒的重要性，它的作用只是暂时的。亚当堕落之后，罪就已经在世上，可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因为律法的功用就是把罪暴露出来，以便你能够认明什么是罪，把它罪的真面目显露出来。不仅在特定的这些律法条例面前，罪会显出它犯法的本相，而且这些律法条例也会刺激罪的活动。比方你说贴了布告说禁止做某些事情，有些人看了说哦，那我要试试看。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禁止的告示呢，反而让人生出想要去犯规的念头。罪人就是这样，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跟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死的权下。其实神创造人要成为不朽，因为人是照着神那个不朽的形象创造的。可是魔鬼嫉妒，他要引诱人犯罪，死就进入世界，凡属魔鬼的都尝到死味。可是现在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改变整个情势，他要带给人生命跟恩典。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亚当这位人类始祖是基督的预像，那个预像就是副本的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五节还有四十七节称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或说他是第二个人，他是末后的亚当。所以亚当是新约里头唯一指明预表耶稣基督的旧约人物。所以在保罗的想法里面，基督取代了第一个人，而成为新人类的模式跟代表。所以耶稣基督是从天而降的亚当，他是全体人类的元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十五章四十七节说，头一个人呢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所以从天而降的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在道罗的话书五章十五节他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如果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亚当一人的过犯使众人落在死的权下，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要临到更多的人，远超过第一个人犯罪所牵连的人。亚当一个人的堕落带来许多人的沦亡，但是神恩典的果效岂不更大，要使更多的人蒙恩。所以耶稣基督那个拯救的能力诚然远远超过亚当所带来的那个毁灭的力量。所以说过犯不如神的恩赐，过犯不如神恩典中的赏赐。到了十六节他说，因一个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你知道神恩典的赏赐不像第一个人犯罪的后果，第一个罪人他不顺服，结果罪就定了案。但是神给的恩赐却是在人犯了许多过犯之后才赐下的，因为神要挽回那个不利的审判，要把称义的地位赏给许多罪人。所以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赏给那个有过犯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没有临到人之前，人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审判跟死亡。可是呢，天父使耶稣基督成为丰盛恩典的根源，神一切的恩典都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而且是加倍的，多而又多的赐给我们这些有过犯的人，是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领受主耶稣恩典中的赏赐，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死就做王。他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从亚当来的那个咒诅跟死亡，现在已经被耶稣基督的洪恩吞灭了。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爸爸妈妈就给他取名叫洪恩，因为他刚好姓洪，洪恩就是要让，我想 他爸爸妈妈就要他思想耶稣基督的洪恩。好，耶稣基督的洪恩可以吞灭亚当以来的那些咒诅跟死亡。基督的义胜过亚当的罪，基督不但是信耶稣的人称义，而且是追求耶稣的人继续不断的得着那个洪恩，还有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可以胜过罪恶、世界、肉体、魔鬼的权势。而且靠着这个洪恩，我们可以在生命中作王，因为我们靠着这个宏大的恩典，每一天与耶稣基督连结，跟那个恩典的源头连结，我们就可以在生命中作王。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他说因一人的过犯，也可以说一次的过犯，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英文扩展圣经翻译作一人的义行，一个人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因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被定罪成为罪人，照样因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行，众人都从罪恶中得着释放，因信称义得着新生命，众人可以被称义得生命。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它翻译作 Justification of life，生命的称义，生命的称义就是指称义带来生命，生命的称义。所以这个称义的地位，使我们能够天天领受神的生命。还有五章十九节说，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不止亚当一个人悖逆，众人也一样悖逆，没有完全顺服神，对不对？可是主耶稣一个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就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想想看，众人的罪竟然因为一位义人而消失无踪，太奇妙！一个人的义竟然可以使众罪人都称义，太大的恩典。所以基督一个人的顺服所成就的远远超过亚当。主耶稣他受苦得胜，他从死里复活，他取得权柄能力，可以击溃宇宙间一切敌对的权势，所以主耶稣恢复了宇宙的秩序，而且神的子民都可以分享主的得胜，分享主的义，接受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我们可以成为义人，接受耶稣的得胜生命成为我们的得胜，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得胜者。到了五章二十节，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我们特别留意外天，你知道外天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私自进来、潜入、偷偷进入。他说他是私自进来、潜入、偷偷进入的。其实他这里所要表达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跟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讲的意思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好不好。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解释借是金中宝之手设立的。好，我们就 啊，读到这里就可以。所以律法呢，是为了使罪行有合法定罪的根据，它是暂时的，是外天的啊。其实真正是要等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啊，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就要救我们脱离罪，对不对？所以律法它是为过犯添上的，一方面也提到律法可以显明罪是什么。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刚刚你讲过，律法呢，它会挑起人想要犯规的冲动，所以有的人认为呢，律法也增添了罪，也增添了过犯，叫罪显多。可是保罗接着讲，他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想想看我们原来的情形，罪会制服一个人，对不对？罪在这个人身上作王，管辖这个人，使这个人呢生出很多的死刑，坏脾气啦，说谎，一大堆的死刑，叫人死。而罪就是死的毒钩。可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一个罪人，使信靠耶稣的人不止因信称义，而且那个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跟主耶稣的生命是相同的，所以这个生命就叫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我们喜欢让公义在我们生命中作王，喜欢让公义的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以我们向这位公义的主完全降服，继续不断领受圣灵的大能，永生的大能，继续不断领受主丰盛的恩典，我们就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行义，对不对？遵行神的旨意。而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公义，完全的诚实，也完全的正直，他征服了罪，征服了死亡，赐给人永生。所以我们领受的这个永生包含了主耶稣一切的生命品质，我们也可以分享主耶稣的公义、诚实、正直，让主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义也可以在我们生命中作王，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有一个基督徒姊妹，她即将从大学毕业，那快要毕业考的期间呢，有个老师心情不好，碰巧呢大家上课钟响后都没有立刻乖乖的坐好位置，所以老师一进教室就发火，而且扬言说毕业考我要当掉三分之一的人。哇，大家都很害怕，回家后就猛 K 那本好像无字天书般的课本。考试前呢，这个姊妹实在非常紧张，因为读不懂只好硬背，又背得2266的，彻夜失眠。考试的时候他努力拼凑模糊凌乱的记忆，然后写那些题目的时候写得非常挫折。忽然同学传来一张小抄，他写不出答案，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 他看那个小抄就叫做作弊，所以主的恩典就在意在他生命中作王，他就不愿意打开那个小抄，就依着同学的指示就把小抄往旁边的人传了。然后他就走出考场，他想到大学可能因此要念五年，几乎要哭出来。同学问他说你怎么一回事，他说考得很糟糕，同学骂他说给用，我已经传给你答案还不看。没有想到呢，隔壁班的考试秩序也是这样，所以有个同学就跑到系办公室就跟老师讲说，老师这几乎是全班作弊，如果这样当着我们这些没有作弊写得不好的同学实在太不公平了。老师得知实情之后，他就下令帮忙阅卷的研究生学长，就跟他们说写得和课本一字不差的给他60分，凡是60分的都要补交报告，而且回答的呢接近正解却又写得2266的，表示有念书，就给他高分。他竟然在这种情况底下高分毕业。毕业那一年，系办公室就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助教的甄选， 他赶快回家跟爸爸妈妈商量。他爸爸妈没有读过很多书，就赶快请教他们敬重的朋友，大家都跟他们讲说，对，能在大学当助教是很难得的机会，一定要叫你女儿好好把握。所以他就去参加甄选。等到他回家之后，他爸妈又从朋友那儿听说一定要送礼，我们也可以帮忙你去送礼。他说不要，如果要送礼才能去工作的环境不合适我，我宁可不要。他觉得自己是万王之王的孩子，主在掌权，主若要他当助教，主一定有办法替他开，如果主不要他当助教那就算了嘛，对不对？所以除了参加甄选之外，他什么动作都没有做。几天之后，系办公室通知他录取了。到此之后，他才听说其他参加甄试的人动作频频，系主任实在不堪其扰。最后系主任认为这个没送礼没关说的比较单纯，就用他好了。感谢主恩典，借着义作王，叫那些心思单纯的人，他就是尊主为大嘛，他就是尊主为王，他没有那种事故，可是是主让他可以进去的。所以恩典借着义作王，作王巴西雷乌这个希腊字也出现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提到万王之王，还有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还有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提到说，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信这位万王之王，不要怕，只要信主执掌大权做王了。而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我们来看好吗？启示录第五章的九到十节，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一方面主自己做王直到永远，执掌大权做王，可是他叫我们这些人被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不但归给神，第十节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如果你去看钦定本圣经，是成为国王，国王。所以我们不只是做祭司归于神，我们要成为国王，我们都是王的孩子，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何等的尊贵，我们都是国王，是姊妹就是女王，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现今在地上要呼召一般人跟他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个意思就是你用让爱作王，用爱来胜过仇恨，让义作王，用公义来胜过不义，让诚实作王，以诚实胜过诡诈，让忍耐在你身上作王胜过脾气，让恩慈在你身上作王胜过粗鲁，让信实在你身上作王胜过不忠，让谦卑在你身上作王胜过骄傲。所以我们要尊主耶稣为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常常向万王之王降服，我们要顺服他的王权，不计代价地跟随他，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的，而这位万王之王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所以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地效忠于这位万王之王，让恩典，让洪恩借着义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直到今生的末了，直到主再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三百首，颂赞诗选三百首。